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想大家今天看到海报了，有拜见岳母大人，拜见岳母大人。这个我也是做女婿的哈、啊，我们在座我想也有这个弟兄，有应该两位已经这个和我一样啊，进入婚姻里面的弟兄，可能我们都啊有自己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啊，这个或许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啊得到提醒啊。好，我们这个做女婿的角色，有的时候就对这个哎，圣经里对这个哎，关于这个跟岳母相处的这个这些事情比较留意啊。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很好玩，有一个岳母手册啊，网上看到一个岳母手册。岳母手册有这几条啊，第一条，我永远是我女儿的妈妈啊。第二条，你要逗我女儿笑。啊，第三条要赞美我的厨艺，第四条不要关注我的皱纹啊，可以给我惊喜，但是别吓到我啊，我女儿的眼光毕竟没有那么差呀啊，永远不要对我女儿说你妈又要来了，然后最后一条是我走后你会想念我的。 OK， 这是这个岳母给女婿的一个手册啊，希望那个女婿能够避雷啊。啊，这是这个哎，我们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线，类似像脱口秀的这样一个段子。那从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婿的角色，还有我跟石燕，我们在教会有辅导这个啊年轻的夫妻啊，这个做婚姻的协谈里面感受到的，我真心的觉得啊，这个每句话背后还都挺有内容的啊。如果你有真实的生活经历，会看到它背后还很有内涵啊。那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其实谈这个婆媳比较多啊，谈婆媳关系比较多。谈这个女婿和这个岳母、岳父、岳母的其实不那么多。那圣经里面其实有专门一卷书，就是关于婆媳，对吧？那个《路德记》嘛，对吧？《路德记》专门一卷书处理婆媳关系。那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经文挺宝贵的，因为圣经里不多见的提及这个女婿和岳母的关系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啊，经文很短啊。路加福音的4:38-39，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内仆还带着一些人众，有人为他查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指着他大人里，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
OK， 我们短短的就有两节经文。哎，不过你细细去琢磨呢，哎，这个经文后面哎好像还是有点意思的。你没有想到圣经会这样写，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这个系列是彼得行传，我们就把彼得的像一个人生传记啊，每一个切片，他人生重要的环节切片，然后我们一起来细看，看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提醒。今天是第二堂啊，那之所以我们说，哎，这个经文好像出乎我们意料，这个时候出现，是因为第一堂我们刚刚看了什么？刚刚彼得跟耶稣相遇，对不对？啊，相遇说，啊，这是弥赛亚，我要跟随。然后这个耶稣还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啊，原来是西门，现在叫彼得。那通常我们好像一个人好像下了决心跟随一个老师，那我们接下来的情节，如果我们自己来写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学生的一个总结也好，人生的小传，那可能是说，哎，接下来这个学生，我知道他以后成就也蛮大的呀，那是不是要写一些表现他很认真学习呀，啊，很坚定的跟随这样的比较光鲜亮丽的这样哎比较关键的场合的这些表现啊？那我们看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这边好像路加好像把话岔开了一样啊，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有点像一小段轶事一样啊，这个好像正史不太会记说这个伟大的人物和他岳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边，哎，这个直接好像耶稣出了会堂就进了这个彼得的岳母的厨房一样啊，没有出现在很大的场面里面啊。我们这个中国的史书上，我们习惯说什么？但凡我们做一些大事，比如说这个大禹治水，对吧？三过家门而不入啊。结果我们看，哎，彼得刚进刚跟随耶稣就回到自己家了啊，就把这个自己的老师带到自己的岳母面前了，妻子和岳母面前了啊。好像我们习惯上那些啊，看新闻报道啊，看名人传记啊，这些这些啊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很在乎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在一些大场面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摄像机对着他，哎，他要说什么话啊，要表现自己里面的这个哎 哎，什么口号也好啊，去啊啊这个影响别人啊，带领大家来跟随他。那但是呢，我们往往是说，在这些名人离开之后啊，离世之后，他身边的人的这些回忆呀、啊，啊，或者是跟别人做这些自述啊，或者是这种表达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真相啊，一些好像不那么光鲜，好像不那么伟大的真相啊。但是彼得这个人，我们恰恰不一样啊，他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角色最丰富的，他不只说是一个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个领袖。啊，同时他是一个妻子的丈夫啊，同时他是岳母的一个女婿啊，他的角色很丰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在生存在真实世界里面的，不是为了一个观念被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不是为了宣传一个学说被造出来的啊，也不是一个舞台上去表现欲很强的这么一个人，而是在生活场景里面啊，在生活场景里面，我们可能每天遇到的，刚才那个脱口秀里面啊，夫妻有矛盾呐、啊，家庭有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观点不一致，哎，可能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都是很正常的。那彼得的生活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啊，他有这样真实的，在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成长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啊，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我们自己啊，我想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信主的，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就像上一堂彼得刚刚遇到耶稣啊，信主之后，你往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体会啊，我自己也是，刚信主的时候，里面是比较有热情的，感觉哎，这个信仰真好，因为没有人逼你信，对不对？你自己相信的，你相信之后，你觉得这个东西真好，你就很想分享给自己的这个越是亲近的人，你好东西越要分享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彼得怎么见耶稣的，他兄弟嘛，对吧？安德烈发现哦，这个耶稣真好，弥赛亚我遇到了，所以马上回去找他的兄弟，告诉他的兄弟彼得。然后你发现，哎，在这个家里面，福音的传递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安德烈告诉了彼得兄弟彼得，彼得这个时候怎么样？把耶稣邀请到自己家里面，妻子、岳母，哎，这个福音就顺着这条线，我们亲密的关系啊，这个人际的这个交往这条线，进到了彼得的家里面啊，进到了啊彼得的家里面。那彼得有机会把耶稣带到自己家里面，可能之前他的妻子也好，他的岳母也好，都听彼得说过啊，对吧？听彼得提到过，哎呀啊，他和安德烈都遇到了啊，这个人啊，可能他们也蛮好奇的。我想那个妻子可能挺好奇的，哎，这个耶稣究竟是谁？给我老公起了个新名字，叫彼得石头，起的名字不错啊，他怎么知道我心里面也想我老公成为一个这么踏实的可以依靠的人呢？啊，可是生活里面可能未必是这样，对不对？啊，彼得有的时候很冒失，很情绪化，想说什么就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哎，这个他妻子可能想，哎呦，这个耶稣怎么把我心里面想让我丈夫成为的那个样子，哎，他怎么就说出来了？哎，他也很会不会有这个好奇，想看看耶稣啊，这个彼得提的这位耶稣。那他的岳母呢？啊，我们知道老人家往往这个不太放心年轻人哈、啊，这个因为在其实耶稣出来服侍之前啊，那个时候这个在犹太人里面，因为他们被罗马人逼迫嘛，环境不如意，其实有很多人假冒自己是弥赛亚啊，他说我是，结果骗的很多人跟随，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跟随他们的人都惨了，对吧？哎，最后这个。啊，也甚至失去生命啊，甚至失去生命啊。那所以这个岳母可能见得多了，哎，担心自己的女婿不要看错了啊，平时有点冒失，对不对？不要这个时候看错了，不要跟错了人啊，最后这个搞得好惨，是不是？哎，毕竟我女儿这个未来，我的这个哎，这一家还要托付在你这个男人这个手里啊，是吧？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哎，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耶稣被带进这个家里面啊，带进这个家里面。那刚才提到了，这是彼得刚刚接触神之后里面的这个真实的感动。那我自己那个，我想到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很感动，就觉得哎，这个信仰真好，这个信仰真的哎，我好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想我周围的人谁最需要，我马上就想到我要去救人。我爸爸最需要这个福音来帮到他。他人生的主要问题我找到了，关键就是缺爱。因为我奶奶离开得很早啊，从小家里面农村很穷啊，自己出来当兵 OK 啊，他如果有爱，他的人生一定就改变了。 我们家的生存环境肯定也改变了，连空气都不再那么稀薄了啊，肯定氧气充足了，可能还有很多负离子了，我回家也变得觉得肯定会觉得比较适合人居了啊，要不然我从大学就跑出来了啊，离开我们家啊，觉得那个已经环境不适合我居住了啊。当时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想到福音一定能救他啊，所以那个一年的春节我就跑回家去跟我老爸想跟他来传福音啊，跟他谈说我这个啊有了这个信仰啊，这个希望能够帮到他。但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跟他谈话的经验了啊，因为从小学其实四五年级开始，我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不再跟你谈论任何的心里话，甚至还有一个决定，我连编的情节连编的故事我都不会跟他谈，因为即使是我编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也会被他用言语羞辱的体无完肤啊，最后搞得我都忘了这是我编的了，我就还感同身受，我还替那个我编的人非常伤心，哎呀，我自己编了个东西我还要去安慰他，还要替他哭，哎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不再跟他再做这样的啊交流了啊，不再这样做他跟他交流啊。那可是现在我信主了呀啊，我感觉那些给我传福音的人，开始我也是很硬啊，比如说教会的弟兄姊妹约我，哎，为你庆祝生日吧，哎，我都拒绝啊。这个都大概有一年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我想他们对我这么有耐心，我是谁呀，对不对？他们是谁呀？啊，他们愿意这样的付出，我觉得很羞愧。我想我自己的父母，哎，我也得拿出一点忍耐吧，啊，去跟他们去这样的来做一个交流，然后回家啊，回家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跟他哎，跟我爸爸来说说这个啊，我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我自己觉得是这个信仰怎么能够帮到我啊？哎，结果我爸马上就感觉到了，哎，这个儿子今年回来不一样，愿意听我说话了啊，这是他在我们家剩下的其他家人身上好久没有体会到的待遇了啊！好像我回去肯听他说话了，所以就多喝了几杯啊，借着这个酒劲儿，把我因为离开家漏掉的管教我的机会全都补给我了啊！一直谈了大概这个三个多小时啊，还只从他出生谈到1970年，还没有谈到我出生呢。哎呀，我说这个话真的是够长的，当时。但是这段经历对我有帮助，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就他的确是我人生当中要面对的一个，甚至影响我跟神关系、影响我自己以后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并不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啊，是他这辆老爷车按自己的节奏，带着自己的问题往前开，带着他人生的问题往前开，开到半途我才上车的，对不对？啊，讲到1970年，我还没上车呢。我1973年出生的啊，70后啊，所以我并不是他人生当中的主要问题。神要解决的是他的问题，我们有各自人生的主要问题要被神来处理啊。那我很想跟他说，耶稣是你人生一切问题的那个终极答案。但是呢，我的耐心已经没有办法听他讲他的问题是什么了。我只想告诉他答案是什么，耶稣是你的答案啊！但是你的问题讲了三小时才讲到1970年，我没有耐心再听你去表达你的问题都是什么了。后来我自己这个参加服事宣教也好啊，这个门训也好，我发现哎，很多基督徒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哈。我们里面那个最大的热情的摆上，可能就是我们很积极的去告诉别人耶稣是你人生的答案，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有这样从神而来的怜悯和耐心，能够听对方告诉你他觉得他人生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带来的，这些问题让他多么痛苦啊！我们总是急于把答案就塞给别人啊，所以我是很努力了，但我的耐心也不过就是一个晚上三个小时啊，所以第二天我就只好怎么办，这个话不投机就送礼物了。我就问我说，哎，你们需要什么？需要洗衣机还是需要微波炉？需要洗脚盆还是需要电饭煲？啊，我就上街哎花钱，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说我买回来了，哎，买回来希望可以用礼物来弥补啊，可以希望用礼物来弥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很不同的是啊，尽管我这个谈话其实我觉得 即使再谈下去可能也未必起到作用，但是我发现一点，就是以我爸的性格啊，以我爸爸这个性格，以前像我跟我妹妹给他买任何的衣服啊礼物啊，他第一眼就能挑出你这件衣服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个目光总是非常尖锐，然后呢这个性格总是非常悲观啊，这个股就像股票一样啊，他很早就去好奇的看股票，但是他从来不炒股，因为他看跌每一只股票啊，所以没办法去炒股啊。所以但是有个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他从头到尾没有挑剔，没有嘲讽我说的这个信仰，我提到的这个神，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句嘲讽。哎，这个非常让我觉得惊讶啊，这个让我很惊讶啊，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在那儿谈话的时候，耶稣就坐在旁边，我提到的这个人是我们家的一个客人一样。因为我爸爸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客人面前非常的 nice 啊，这个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最好的一面就表现在客人的这个身上啊，对我们就是啊，这个哎，所以我想，哎，真的好像他把耶稣当做我们这个家的客人了吗？或者当做这个地球的客人了吗？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地球，是不是？啊，所以我爸爸这一点的不一样啊，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啊，所以我也存着这个哎一丝盼望，要继续为他来祷告啊，继续为他来祷告。那让我意外的啊，反倒是我妈妈对信仰的态度啊，我本来以为我妈妈这个。接纳这个信仰啊，还比较容易啊，接纳信仰比较容易啊。可是我妈妈呢，啊，是在这个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去探亲啊，去探亲，然后探亲呢啊，这个我们当时去教会参加活动啊，去教会参加活动。那刚参加活动，然后出来啊，出来，我妈妈就忍不住跟我说，说什么呢？说你这样不对呀，啊，你们这样不对呀，啊。你们不应该去说中国的不好啊，不应该说中国的不好，应该这个搞清楚你们信的这个是不是个洋教啊啊啊，这个你不应该在这个老外面前说批评中国啊。我当时想，我说妈妈，你在家里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不也经常抱怨这些人腐败啊，哎，很多东西做得不好吗啊，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当时就跟我说，说这个儿子，我爱你，但是我更爱祖国啊，这个，你们要分清楚啊，要这样做不对啊。当时我非常惊讶。哎呀，我说怎么这好像是我们这个电视上看到什么整风也好，什么运动又开始了吗？这是我妈妈在表态吗？好像要跟我划清界限一样啊，好像要跟我划清界限的这种感觉一样啊。到后来他们这个听说我要去读神学，要奉献读神学，然后我妈直接就跟我说，哎，你们这个以后神学院毕业之后，是不是你们就要去准备去做和尚去要饭了？你们就留在美国要饭吗？不要回中国丢人啊！不要回中国丢人啊！然后后来跟我说，绝食啊，这个我提前订票，我绝食啊，这个给我施加压力哈，啊，给我施加压力。那天晚上我们去团契查经，那恰好团契查的经文就是什么？就是谁是你的兄弟，谁是你的母亲呢？就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些人就是耶稣说，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姐妹，我的母亲了啊！好，那马太福音十章那边提到说，啊，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世界上太平的啊，会有纷争，地上会起刀兵，我来是让人跟父亲生疏，女儿和母亲生疏，媳妇儿和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通常我们看到这句话，觉得。哎呦，这个好像，这个不太好啊，是不是？我们喜欢家庭比较和睦，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啊？乍一看好像耶稣是不是提醒我们要做心理准备，要跟家里人要很多撕裂的关系啊？哎，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像我妈妈对我那个场景一样，我更爱祖国啊，不是要这样破坏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福音就像一个。测试纸一样，像一个试纸一样，它能试出什么？能试出一家人里面虽然同一个屋檐下面，但是我们的三观可能不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哦，平时大家是柴米油盐嘛，对不对啊？没有提，哎，但福音进来之后，会能够让我们看出来，哦，原来我们的三观有这么大的差异啊，三观有这么有根本的分歧，可能啊， 或者是光照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真相。平时我们都习惯了，你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你可能都已经习惯了啊。可能什么？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每个家里面都有一只黑羊，黑羊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都怪他，都是他搞骚了啊。所以我们通常在一群里面会选中一只羊做黑羊，好像我们家里面有一只黑羊，哎，这事情都怪你啊，都怪你，又是你把这个水搞洒了啊，又是你没有照顾好这个家人啊。这个黑羊啊，黑的没有办法掩饰了，哎，结果你会发现他反倒可能成为那个最先信主的，因为他的错习惯了，大家都觉得是他的错，他也接受了他犯了很多错，而且真的很多错无法掩饰，黑到让别人无法忽视你了啊。但是在主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承认，反而这样的人可能，这样的角色先信主，可能先悔改。原本那只白羊呢，啊，觉得自己非常无辜啊，非常美丽，是受害者来着啊，反而什么？反而可能没有办法承认自己也有错啊，自己用错误的方式去回应了别人的伤害啊，很可能没有办法承认自己也需要被原谅，需要被赦免啊。所以许多时候呢，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怎么样，有意无意之间，他好像在哎编织好了一个故事，用生活各种场景里面编织好了一个故事，结果把我们的孩子装在里面了啊，那个并不是真实的情景啊。所以当福音进来，会照亮一切的隐情啊，会照亮一切隐蔽的地方，赐给我们属灵的看见。要不然我们可能做子女的，做孩子的，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最深的伤口在哪里，可能我们看到表面的伤害了，但是未必看到最深的那个伤口啊。所以我们即使信了主很久啊，生命迟迟的没有办法啊更快的成长，可能和这些都会有关系啊。那福音进到里面，就是为了更深的来医治我们。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当耶稣来到彼得的家里面，哎，没有遇到任何的抵触，好像不是说，哎，像我在我们家里面遇到那个情形啊，好像很戏剧化一样。哎，在这个两节经文里面，好像事情比较简单平顺，哎，而且岳母病好了，还马上投入服侍了，哎，好像模范家庭一样。我们不知道他们中间经历过什么啊。那这个弟兄姊妹，其实到我们家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还记得是不那么简单，好像哎这边哈就说起来服侍，这个服侍原本就是经常用在说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好像大家一起吃饭啊，所以我就想起来，当时有弟兄姊妹去我家，我也是说留下他们家一起吃饭后面，啊，当时发生的一个场景也是很让我这个惊讶。当时我妈妈这个直接就说，我们家的冰箱里没有肉了啊，冰箱里没有肉了，最后是白饭配清炒白菜啊，这个清水炒白菜配白饭，哎呀，这个肯定没吃饱嘛，对不对？啊，肯定没吃饱啊，但是我妈那个表现啊。和他以往一贯这个自诩的大方得体啊，这么一个形象反差太强烈了啊！这个反差倒是让我消化了好几天在肚子里面啊，迟迟没有办法消化。那即使这种情形，当神的恩典真的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啊，我父母后来都信主啊，都信主啊。后来神影生病啊。身上发现有癌症啊，晚期的癌症生病啊，现在每个月也需要治疗，需要化疗。那6年的时间，我妈妈就从老家来到香港来，哎，帮助我们照看啊，照看孩子，照看身影。而且她自己有一句话，她说你们都我听你们经常讲什么呼召啊，她说我的呼召就是来照顾我的媳妇啊，这就是神给我的服侍。这就是神给我的服侍，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神做这样的一个翻转啊！前面我们多惊讶，后面恩典下来，我们就多感恩，是不是啊？多有这样的惊喜。那在我父母的信主的过程当中，神也付出很多啊，神也付出很多。因为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吐槽，一般都是吐槽说婆媳跟这个关系的比较多哈，而且也会提到说。我们和自己亲生父母这边如果有矛盾，其实比较容易处理。哎，这个毕竟是亲生子女嘛。但是婆婆跟媳妇、女婿跟岳父岳母，这个如果有哎有矛盾、有顶撞的，就不太好处理啊，不太好处理。因为心里面容易这个留下那个芥蒂哈，就可能会被这个撒旦利用 你们还说是要忍耐好脾气呢，结果你看这样的媳妇这样的女婿啊，会拦阻长辈来靠近主。那而且呢生活环境不一样啊，我们自己的家庭和岳父岳母或者是婆婆这个他们家环境不一样。世界上万千家庭，但是我们只在一个家庭里生活过，我们只在我们自己那个家里面长大到这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就天然以为好像家家是不是都这样啊？啊，是不是这个过年就是这个12点的时候一定要包饺子的啊？吃年夜饭的啊？我第一次知道南方是汤圆，哎，我很惊讶，我不知道呀啊！哎，原来不一定非要吃饺子的，哎，是不是一定要看春晚的啊？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啊？也不一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习惯了我们家里面那个环境那个相处模式未必正常，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习惯了，不觉得它不正常。可能它本来已经是畸形的，但是我们为了生存，我们已经习惯那个畸形的环境了哈。我们可能以为天下男人都要不开心就喝酒了，啊，开心也要喝酒的，然后就要发脾气的，然后真正家里面遇到挑战、遇到大问题，那肯定是要女人要冲上去要解决问题的，啊，其实这不是健康的，对不对？但可能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以为家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那直到我们结婚了。结婚就是这个家庭深度的向另一个家庭敞开，两个家庭对流了，对不对啊？对流了，结果发现什么？可能是那个啊，这个未必是你遇到一个另一个健康家庭，许多时候是一个在这个部分畸形的家庭遇到了另一个在另一些部分畸形的家庭，两个家庭对流了啊，彼此很难适应的部分，结果反倒了聚到了一起。两家的垃圾结果是现在汇到一个房间里面了，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小家庭的房间啊，所以那会带来多大的挑战，是不是啊？会带来多大的挑战啊？那个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啊，会有很多的不适，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人整理一个岳母手册，对不对？哎，就是好像有很多的出乎我们意料的东西需要我们适应啊。那我们看到彼得把耶稣带到家里面，还发生一件事，恰恰岳母病了。哎，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你传福音给家人，你预备好要照顾他，跟他分享，结果发现你很想这个分享福音的，拉着他的手跟他谈，为他祷告，结果他病了，你没有任何办法了，你只能去照顾他，这个时候对吧？你不能给他讲课了，对不对？你只能照顾他，你也不能再拉着他我们去聚会吧，因为他病了嘛，对不对？他在家里面要好好休息。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传福音的那个对象甚至是你很亲近的人突然头晕，突然发烧啊，我们家还遇到过，都来到教会门口了，就是跨不进教会大门啊，或者参加布道会，绕到布道会现场走了一圈没找到入口，然后自己回家了啊，没有找到入口啊，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容易发生啊。然后我们服侍当中还听说弟兄姊妹什么遇到什么情况，半路车子爆胎了啊，这些事情都发生过啊。所以当这些挑战考验发生的时候，不要惊讶啊，不要以为说特别是不要抱怨啊，不要抱怨，而且特别要注意，不要带着好像关心的口吻，但是好像在提醒他有一个地方做得不对啊，比如说病了啊，病了，哎呀，是不是你昨晚这个没好好盖被子着凉了呀？是不是昨天这个吃东西不小心吃多了呀？好像你在关心，平时我们都当做关心收下来了。这个时候，哎，如果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很可能会被对方、被仇敌利用，投放谎言。哦，我已经生病了，他还不关心我，还在挑剔我做的不对，在指责我的问题，是不是啊？或者你提了一句，哎呀，我们约好了去见什么什么牧师啊，约好去听到了，哎，迟到了呀，放下。放下你对时间的执念啊，哎，不要给仇敌机会说他不关心我，我女儿我儿子不关心我，他只关心他的神的事情，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去见牧师，他很在意他要不要迟到，我都生病了他不关心，不要给仇敌这样的机会来投放谎言。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关心那个生病的人，像耶稣在这里做的一样，像耶稣在这里做的一样，就去关心他。因为什么？生病是一个人最有理由体贴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体贴肉体，对吧？哎，我们就会容易有情绪，容易觉得受伤啊， 我们甚至夸大别人的对我们的一些提醒，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留破口啊，不要留破口。那我们这个我跟沈颖啊，这个教会服侍期间，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结婚不久，年轻的夫妇来找我们，这个找我们这个诉说什么委屈呢？一些什么案例呢？有这个先生啊，这个先生他认为自己把太太从一个非常奇怪的家庭里面救了出来，啊，英雄救美一样把他救了出来。为什么说很奇怪的家庭呢？这个先生就说这个我们没结婚的时候，这个我老婆还不认识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我岳父岳母啊，就为了给他的儿子啊，就是他太太的弟弟啊，为了给他儿子买房啊，就这个跟我妻子那时候还不认识的前女啊，跟他要钱啊，就几万块钱赞助给他了。我说那个时候你这么做就算了吧，因为还没成家嘛。说结果现在他们又跟我老婆要钱，要给他儿子买第二套房啊，一套不够还买第二套房。他说我觉得这个家庭有问题，所以我希望我的太太不要跟他原来这个家庭有太密切的这种往来啊，太密切的这个来往。那这个妻子呢？也觉得很不开心啊，觉得很不开心。他可能想到了就岳不守则里面那一条，对吧？就永远不要说你妈妈又来了啊，不让这个女儿跟这个父母有这样的交往，他可能感觉出这样。哎，他说虽然我也知道，说我的爸爸妈妈有点重男轻女，更看重我那个弟弟哈，而且从小我就是要格外的表现在家里面，做很多的东西，这个才能刷出在我的家里刷出我的存在感。啊，那才能刷出这个存在感来。那但是我老公现在丈夫对我的态度也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好像他也没有完全的体谅我，好像他也要来控制我。我好像觉得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我很撕裂，两边人好像都在争夺我，好像都想控制我。我在自己家里面也没有办法放松下来。啊，就是这个，这对小夫妻跟我们讲他们是这个真实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显然夫妻双方，我们简单听一下也知道双方都有问题，都有功课要学，对不对？都有功课要学。好在他们有好的感情基础，而且都信了主，而且愿意打开自己啊，信了主也未必愿意让神来帮助他们啊。我们都是家丑不可外扬嘛，他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软弱暴露出来。好在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生命，愿意请外援，把福音把耶稣邀请到自己的婚姻里面，不怕吵架啊，夫妻生活不怕吵架，怕的是什么？不会吵架，要学会吵架，看到那个吵架矛盾背后暴露出我们各自什么问题，把这个问题求神光照啊，带到神的面前，许多时候反而是发现我们隐藏问题的一个机会，得更深医治的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耶稣用实际的行动示范了我们怎么来服侍家人，特别是好像有软弱的家人啊，特别是有软弱的家人啊。耶稣，你看他几个动作啊，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说的更详细啊，通过实际的动作来服侍彼得的岳母啊，服侍彼得的岳母，并不是我们刚才片面理解啊。耶稣说，他来呀，这个儿子跟父亲好像生疏啊，媳妇跟婆婆好像是破坏家庭关系。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些，我们会有一个很不好的联想，好像我们以往经历过的那个，对不对？那些风暴吹过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好像很强烈的外在的压力来让夫妻之间，来鼓励夫妻之间彼此揭发啊，父母跟子女之间互相贴大字报，对不对？我们看电视剧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些情景，那个是爱对爱的消灭，是对爱的彻底的一个剥夺。刚才我们提到的福音，耶稣进到我们家里面不是在消灭爱，而是什么？除了我们提到可能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价值观三观有什么不同啊，光照我们成长环境的隐情，那很大一个祝福是他要来做爱的升级和替换。爱的升级和替换，人的爱都会增进嫉妒，但神的爱是要用他的爱来帮我们升级，帮我们来替换。人会争竞，会嫉妒，所以就会抵挡，会拒绝，对不对？会拒绝。像我妈妈说的，以前我儿子好像跟我关系很好，现在好像他跟他的那个神关系更好。 啊，他跟神有了一个争竞的心啊，争竞的心。那当爱的替换和升级发生的时候，通常有两个记号，一个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感受到神的爱胜过人的爱，啊，神的爱比人的爱更好，神无条件接纳的爱是我们在任何人，甚至我们的父母身上都没有感受到过的，啊，都没有感受到过的。太阳一出场，蜡烛的光显得没有那么亮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好，那另外一个记号，另外一个记号就是说，当啊神的爱替代跟升级进来之后，我们会发现人身上会发生改变，就人的爱本身会被改变。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能够比以往付出更多的耐心了。这个不是从你身上来的，是神的爱浇灌到这个，他的爱进到这个家里面，或者你在信主的家人身上感受到了你自己以往所没有感受到的关心和陪伴，这个也不是他对方能够给你的，这都是神的爱进来之后，借着家人的关系，借着我们彼此流动啊，爱成了活水，和源头的那个爱的活水相连啊，来洗净啊我们人的爱。那就算彼得啊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婿，完美的女婿啊，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也没有办法做医生啊，也没有办法医治他岳母的这个疾病啊，对不对啊？那现在耶稣走进这个家门，并不是要把彼得带出去，好像说哎，这个不要再顾你小家里面这么点事儿了吧，外面有很大的宣教事业，有伟大的梦想，要去爱去传福音给全人类。啊，耶稣没有做这样的事，啊，耶稣没有像我们世界上很多对人的裹挟、那些口号、那些地上的领袖做这样的事，耶稣没有。啊，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文人，包括卢梭呀，以前那个啊启蒙运动的时候，雪莱呀这些人，我们在课本上都看到过，他们这个很有名的段子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爱全人类，但是他们的爱是非常抽象的。啊，他们的传记作者，传记作者会发现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细节啊，很让人三观崩塌的这个细节，就是他们对每一个具体来到他们生命当中的具体的人，都给不出一点的爱。你越是爱他，你自己最后越惨。啊，特别是那些爱他的那些女性啊，最后他就。一些伟大人物号称爱全人类的人，就寄生在那些爱他的人为他付出人的爱的身上，那些剥削他们啊，这是仁爱的狡诈啊！耶稣没有让我们好像为了一个抽象的爱啊，对全人类的爱离开我们身边的这个责任，反而他进到耶稣家里帮助耶稣啊 sorry 到进到彼得家里帮助彼得处理好他每一天要面对的日常的责任和日常的啊需要他尽的义务，就是照顾好你的家人。你信主的时候已经结婚了，已经在这样的家庭关系里面了，神帮助彼得来服侍好自己的家人，帮助他来服侍好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个啊，岳母也好，妻子也好，可能还两个人会不会担心呢？啊，担心彼得是不是要跟随弥赛亚，跟随耶稣要离开了啊，要离开我们了，把我们双抛了，对不对？这个就甩出来了啊。结果没有啊，结果岳母最先感受到耶稣对他这个亲身的服侍啊。耶稣并没有像当时一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讲，他们说。这个你们只要把钱奉献给神啊，人把供养父母的钱奉献给神，他就不需要再供养父母了啊。当时这些宗教人士甚至有这样的一个言论，是不是啊？他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要自己得利，因为钱奉献给这个神之后，这些宗教人士就可以管理这个钱，可以从当中得利益，对不对啊？但是耶稣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说辞啊，企图自己在当中有任何的自私的想法，而是亲自来服侍彼得的岳母。看到他的岳母躺在床上，害病躺在床上，马可福音那边细节提得更清楚啊。 耶稣就主动的走到这个病床前面，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亲手服侍生病的家人，啊，斥责那个热病，但是斥责那个热病，对生病的家人却耐心的服侍。这个斥责和耶稣赶鬼啊，斥责邪灵啊，用的是同一个词。这个提醒我们什么？这个家里面好像只是一个生病，很偶然的事情。这个词提醒我们，这是一场属灵征战。表面的生病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热病背后有那个邪灵的力量，有魔鬼的搅扰，所以耶稣斥责热病，就像斥责那些邪灵退去一样。啊，所以医治的工作就是在挑战撒旦的权势。好，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要分清楚什么？真正的敌人是谁？啊，像刚才我们那个脱口秀里面，不要把家人当敌人，敌人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家人背后啊。我们要斥责仇敌的势力，但是却要耐心的关心我们的家人啊。那其实耶稣医治一个人，未必需要这么多动作，这么多环节，在其他的场合里，一句话就医治了生病的人。但是他却借着这一连串体贴的动作，让岳母可以感受到自己被关心、被重视、被照顾。啊，那这位耶稣，他的岳母，我想这样的体会帮助他感觉，哦，这个耶稣真的是会关心人，是值得跟随的，对不对？也对他的女婿的选择放心了，对不对？可能想到这个时候《岳母手册》第六条，我女儿的眼光毕竟啊没有那么差，或许就是说他会认同彼得的选择，更认同我们这个信仰啊。那我想的时候，其实对生病的印象也没有那么负面啊，可以讲还是比较正面的，而且甚至会定期生病，两三个月就病一次，因为什么？因为你生病，只有你生病的时候，父母都对你和颜悦色，还会给你买水果罐头，然后妈妈还会专门为你煮一碗面，这基本是我生病的这个几大享受啊，几大享受。所以这套程序走完，该享受的享受到了，该感受到的爱这个又感受到了啊，在这个家又能呼吸了 ，OK， 没什么理由继续生病了，哎，这个时候病就好了。啊，病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当彼得的岳母感受到耶稣的爱，亲手的服侍之后，啊，并且斥责热病，这个时候病人就愿意配合耶稣，啊，你要痊愈吗？哎，病人就愿意配合耶稣，热就退了，啊，热就退了。岳母这个时候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刚才提到这里面的服侍，经常是指在宴席上、餐桌上对别人的照顾。那这是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和这个众人第一次的筵席的记录，也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餐饭跟大家宴席庆祝，就是进到彼得的家里面和他家人一起来吃这餐饭。可见耶稣对啊我们地上家庭的尊重，对家庭关系的祝福啊。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在想彼得在他自己留下的那个书信《彼得前书》里面的话，他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可是却因着妻子的品行就被感化过来。哦，就被感化过来。然后呢，后面又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让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我原来读这段话可能觉得啊，好像是在讲大道理，哎，现在你看彼得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刚刚经历这些，会不会感觉有点不一样？就他不是在原来不是在讲道理，跟我讲大道理，他自己关上门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啊，来自他家庭现场的报告，这是圣灵给他启示，让他发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家人有的时候是不听我们讲道理的，啊，对不对？家人是不是听我们跟他讲道的？但是他会观察我们生命的样式啊，他会看到我们的每一点的改变，甚至他能感受到我们里面对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我想或许我爸爸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嘲讽的，他这么惯于嘲讽讽刺的人啊，没有说一句讽刺 我信的这个神，或许他因为他真的感受到了我是认真的，啊，我是有敬畏的，给他带来的祝福，他成为我们这个家，啊，我的家人里面最先信主的这一个啊。那当岳母啊，当岳母从疾病的势力下面解脱出来，开始服侍啊，开始服侍这个家里面，全然的被得着了啊，全然的被得着了啊。那并不是说神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工作都像他进到彼得家里面同一个模式，因为耶稣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适合的，什么对我们是最适合的。那我父母其实信主啊，有点类似这个情形，也是我们在决定读神学院之前最后一个月，要入学前最后一个月，父母都信主了，我们把它当作是神给我们奉献自己的一个礼物啊，给一个礼物，让你们断了你们的不要有后顾之忧啊，父母全家都信主了。那神的礼物还没完，在我们要毕业进入工厂之前啊，我父母又去看望我们，然后就是一位属灵长辈，他们很认可的一位属灵长辈，主动抽时间请他们吃饭啊。其实吃饭呢是小，我知道这个属灵长辈的意思是说，我们进入工厂之前继续在我们家当中来加油，来加力量，减少啊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进入工厂服侍的时候可能有的这些阻力啊，替我们做好后勤，解决后顾之忧啊，这是神的恩典啊。那彼得的家庭的服侍是说，不止经过这一场啊，不止这一场，后来什么情况？后来彼得的妻子跟着彼得一起服侍，就你发现神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提到彼得的服侍的一个基本形态是什么？妻子和他一同外出往来，一起外出往来讲道服侍。所以神借着呼召彼得，也呼召了整个家庭，也呼召了整个家庭。岳母这里面，对吧？开始，岳母是第一个老年人服侍主的例子，老年妇女。我们看四福音后面很多的女性啊，都跟随耶稣，都服侍他，但西门的岳母是第一个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女性都加入到这个感受到恩典之后，都加入到跟随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这个家庭正建制齐全的跟随主、服侍主，一个都不少啊，一个都不少。而且不止如此啊，不止如此。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遭受逼迫。那彼得我们知道是他是道定十字架殉道啊，我们知道彼得的这段故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彼得的妻子啊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那据早期教会的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克莱门特，早期教会的教父，他有这个真实的文字留下，彼得的妻子就死在彼得的面前，他先于彼得殉道，这些罗马的兵丁先把他的妻子带到彼得的面前威胁他，彼得的妻子先被钉了十字架。我想这对夫妻他们一起走过啊，教养自己的孩子，孝敬自己的老人，一起同出同入服侍，经历过许多甘苦的日子啊，许多有软弱，我想也有得胜有荣耀的日子。现在他们人生最后一段对话，彼得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然后对他说，记住主。这是彼得最后和妻子之间的对话。然后他的妻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想他的妻子听到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喊出那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脑海里想起这一段耶稣第一次走进他们这个家，想起他们第一次与主相遇，他和他的妈妈第一次被主耶稣服侍的场景，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这一幕。耶稣和他们全家人就坐在他的旁边，和他们一起吃饭。我想现在这个家在天上，在与主耶稣一起来坐席，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你在一个家庭里面真实的工作，你不只要得着我们，你也借着我们 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更多的人，在生命当中得到那个真实的翻转和改变。你斥责热病，我们身上都有这些仇敌的工作，无论是身体的疾病啊，心情绪的疾病，精神的疾病，还是什么其他的啊，捆绑也好，征战也好，你来斥责那仇敌的势力，仇敌就退去了，他们去到那些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回到那个无底坑里面。你转头服侍我们所爱的人，你也使用我们以你的爱来服侍我们所爱的人，更深的得着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来跟随你，活出那个荣耀的见证。